平安。我想要开始在主日讲一个新的系列，医治的主，可能会讲到十二月。请我们来看诗篇107篇20节。诗篇107篇20节。我来读，他发命医治他们。他发命医治他们。如果你看这个和合本圣经，你觉得就是神发命令要医治我们。可是有一个译本叫 Fenton's 译本，他把这句话，他发命医治他们，翻译作他发出话语，他的话就医治他们。他说他发出话语，他的话就医治他们。神赐给我们他的话，因为神的话要带给我们医治。所以生病的人，如果他去读神的话，他就会明白神的旨意是要医治他。这样他就需要把神的话像种子一样栽种在自己的心田里。什么叫做栽种神的话？意思就是你先要去明白神的话，然后你要接受神的话，接下来你要一直的相信神的话，明白接受然后相信。这就像一个罪人，除非他听见福音，明白神的旨意是要拯救他，他才有可能得救成为基督徒。同样一个人也必须把神的道，特别是医治的真理，栽种在心中，牢记在心中，而且坚定的相信神这些有关医治的话，而且全心的追求医治的主自己。我们常常让公义的日头，他有医治之能的光线照在我们身上。我们常常在聚会当中或私下，我们追求圣灵充满，让圣灵的恩与浇灌我们，这样我们才会得着灵魂体完全的医治。这个就像种子，它要埋在土里面，对不对？你要不断的浇灌，还有接受阳光的照射，这个东西才会长大成熟，才有机会收成。所以一个人他从神的道知道说，哦，神真的愿意，他乐意医治我。虽然他还没有明显的看见这个医治的果效彰显在他身上，可他需要在心里面先告诉主说，主，我相信你能够医治我。就像农夫，他还没有播种，还没有浇灌他的这些种子啊之前，他就说我相信神能够给我收成一样，对不对？如果他没有相信他能够收成，他干嘛要花功夫去栽种？所以一个人他如果不明白神对拯救人类的灵魂的旨意是什么，神就没有办法救他。所以得救是你凭着信心接受神的话而得着的，对不对？你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罪，这是神的话，我接受，所以你可以得救。那得医治也一样，是凭着信心而得的，你也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的疾病。好，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8章14到17节。马太福音8章14到17节，找到了，我们一块来读。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个时候彼得岳母害热病，那主耶稣触摸他，他就得着痊愈。而且你看见许多的病人，他们都来到耶稣跟前，也都得了医治。所以主耶稣乐意医治病人。接下来马太就引用以赛亚书53章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身心里的软弱都交给主，因为神的能力正是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为完全。 我们可以将身上的疾病交给主啊，请主眷顾，求主啊想办法处理。虽然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是用什么方式处理啊，也许主直接施行奇妙的医治在人身上，也许主是要借着医生或者药物或者食物或者按摩来帮助人处理他身上的问题。有的人他寻求主一段时间忽然得医治，有的人他是渐渐痊愈。可是我们就是相信神会带领一切，神会安排一切，神会处理一切。那在这里马太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是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的话。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章3到6节，请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3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为什么我们可以得救？因为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到主耶稣身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把我们的罪交给他，让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灵魂体，我们就得着拯救。那么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有一个博学多闻的翻译家Dr. Young，杨格博士，他这样子翻译这段经文，他说他被藐视，被人拒绝，厌弃，他把它翻成被人拒绝，是个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人，你看赫尔本圣经觉得他是常经忧患，好像主耶稣自己常经忧患，而这个杨格博士翻译说他是一个熟悉病患的人，主耶稣熟悉病患，他是个熟悉病患的人，他像个被人掩面不看的人一样，他被藐视，我们也不重视他，不尊重他，他翻译作我们也不重视他，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我们和合本翻译作忧患，可是杨格博士直接翻译作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我们刚刚读的是责罚，他翻译说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受害，他翻译说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我们可以得平安的那个惩罚是加在主耶稣的身上，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主耶稣付上代价，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他说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刑罚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他的翻译让我们知道耶稣是熟悉病患的人，他了解病人一切的需要，而且在十字架上他担当我们的病患，而且他为我们受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你想想看，主耶稣他忍受了何等痛苦的这种蝎子鞭，不是一般的皮鞭，而是蝎子鞭，上面有很多刺的东西，蝎子鞭的鞭打，甚至我想他皮肉绽开，因为神定义把我们的罪孽疾病都压在耶稣身上，让他替我们承担我们的罪，我们的疾病，我们的刑罚，他都替我们承担。如果你去看英文扩大版圣经 Amplified Bible，他把这段经文翻译得很完全，这个扩大版圣经的特点就是每一个词它有什么意思，它不管你读起来通不通顺， 凡是有的意思他通通把你翻译出来。好，所以他这样翻译说，他被人轻看、拒绝、弃绝，常经历忧患和痛苦，熟悉伤心事与疾病。主耶稣熟悉伤心事与疾病，他被藐视，人掩面不看他。我们不懂得欣赏他的宝贵价值，也不尊重他。他实在担当我们的忧患、疾病、软弱、痛苦。他诚然，他实在担当我们的忧患、疾病、软弱、痛苦，背负我们的悲伤和刑罚的痛苦。我们却无知的以为是神击打他、责打他、折磨他，视他如麻风病人一般。但他是为着我们的过犯而负伤，为着我们的罪恶和不法而受折磨。因他受了我们必须受的刑罚，我们得着平安和福气。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并得以完全。他受了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并得以完全。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主使我们众人的罪恶和不法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主耶稣担当人身心灵的忧患、疾病、软弱、痛苦，他为我们受鞭打、受折磨、受刑罚、受击打，为了使我们身心灵得医治并得以完全。而且你要留意他这个经文的时态，在以赛亚书53章我们刚刚读的这些时态是过去式。什么叫做过去式？过去主已经完成了，过去式。他诚然担当，担当这个是过去式，所以他已经担当我们的忧患、疾病、软弱、痛苦，还有背负，背负也是过去式。所以主耶稣已经背负了我们的悲伤和刑罚的痛苦。因他受的鞭伤，这个也是过去式，他已经受鞭伤了。可是底下是现在式，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个得医治用的是现在式，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得医治，而且得以完全。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个马太福音8章17节，他在引用这个以赛亚书53章4节的时候，也是使用过去式，他代替过去式。他过去已经代替了我们的软弱，还有担当也是过去式，他过去已经担当我们的疾病。换句话说，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一切，我们只用信心来支取主所成就的一切。加拉太书3章13节这样讲，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个赎出也是过去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咒诅，所以他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已经是完成的事情，神借着耶稣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那什么是律法的咒诅？就是记载在生命记28章提到很多律法，你不遵守神的律法就会带来什么咒诅，包括疾病。所以神已经赎出我们脱离所有的疾病，因为主耶稣已经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包括疾病。所以神要我们了解，他在救赎我们的灵魂跟身体脱离疾病这件事情上，是已经借着耶稣完成了。所以我们要懂得支取他话语里头所用的这个过去式，我们用一个顺服的行动来相信主。神用过去式来讲一个应许的时候，就是在授权，期待我们一点也不怀疑，认定这是主耶稣已经成就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用信心来支取跟主要。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11章24节，马可福音11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再读一遍。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换句话说，神要你用过去式来看待祷告所得的祝福。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就是，当我们求神供应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要相信主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已经得着了。当我们愿意这样相信的时候，就必得着。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继续不断的相信神已经赐给我们所求的，而且借着赞美和感谢来表达我们的信心，相信主已经赐下。所以你相信你得着所求的之后，你相信祷告已经蒙神垂听，你有这个单纯的信心，神就开始动工，然后埋藏在你心中那个种子，神的道不能朽坏的种子就会开始成长，发芽成长，长大成熟。我一个打一个比方，有一个小孩，他有一个爱他又有钱的祖父。八月的时候，祖父跟他说，今年圣诞节我想送你一样圣诞礼物，你要什么？那个孩子说，我想要你送我一部脚踏车。祖父说，好，我一定会送你。我想这个孩子一定说，谢谢祖父，对不对？他相信自己会得到一辆脚踏车。问题是过了一个月，过了两个月，都还没有看到脚踏车。如果他要去跟祖父说，祖父你真的要送我一辆脚踏车吗？我想他祖父一定很难过，觉得这个孩子不相信他是一个说话算话的祖父。而如果这个孙子虽然眼睛还没有看见脚踏车，却满心相信祖父必在圣诞节的时候送他脚踏车，而且他心里一想到这部脚踏车，哇，就充满了感谢和赞美。我想祖父一定会很高兴。同样的，当我们向神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要满心相信神已经应允我们所祈求的，相信我们必得着所求的，虽然眼睛还没有看见，可是我们充满了感谢赞美。我们因为我们相信必然得着所求的，所以就是继续不断地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我想天父的心也会充满了喜悦。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罗马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十七到二十一，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信是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你知道神给亚伯拉一个应许，就是他有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像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好，亚伯拉领受了这个应许，他没有一直在想，哎呀，我的身体如同已死，他已经是 LKK 将近一百岁了，他没有想这个，他也不看说我太太莎拉生育都已经断绝了，他也没有用其他任何的理由来猜疑到底神的应许之子会不会出生。所以他不看这些按着天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他不把这些天然的事实放在心上，他知道自己的年纪，他认清莎拉的状况是不孕的，他也衡量过整个困难的程度，可是尽管有许多的不可能，他还是相信神。罗马书告诉我们，他在完全没有指望的情况底下，他 仰望神的应许，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因信心里得坚固。有一个译本，伪冒斯译本，把它翻译作绝对的肯定。亚伯拉罕对神的应许绝对的肯定，绝对的阿们，他相信神有办法做成，他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好，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对神的应许必然成就这件事，是抱着绝对肯定的态度。好，所以他因着信心里得坚固，结果以撒就诞生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对神的应许，对神的话语有一个绝对相信，绝对肯定的态度。好，不要你的感觉跟神的话不同的时候，你总是认为你的感觉才是对的，你必须凭神的话而活。我们一定要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不要让你身体的状况的症状，或是你所看见所感觉的，你就常常受那些影响，以至于呢，你的信心不是单单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就不叫真实的信心。好，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的心中常常被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感觉的充满，不是被神的应许、神的话语充满，你绝对会失去信心。亚伯拉罕是持续的仰望神的应许，对神的应许坚定不移，才经历到应许之子以撒的诞生。一个人的心思，他如果受症状影响，而不是被神的话所影响，他就会怀疑神的信实。你知道亚伯拉罕不是这样的，他的信心不是根据他眼睛所看见的任何事，所以我们也应该像他一样。事实上，亚伯拉罕他眼睛所看见的跟他所期待的是相反的，可是他仍然坚信不疑。等到以撒出生以后，他一看到以撒，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有了支撑，对不对？他一看到以撒就知道地上万国都要借着这个后裔得福了，所以慢慢很可能他的眼目就注视在以撒身上，很容易相信神要透过以撒来实现后裔多如众星跟海沙的应许。可是神不要亚伯拉罕用这样的眼见的方式来相信他的应许，所以神做了一件事，他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献上以撒，要把他眼睛所看见的挪走。他再次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可是这个考试没有吓到亚伯拉罕。真正的信心会因着考验而更加的茁壮成长，因为亚伯拉罕仍然有神的话语做他信心的依据。他相信没有关系，我献上以撒，即便这个应许之子以撒死了，神也有办法叫应许之子复活，使神的应许成就。就是因着他仍然信靠神的应许，所以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我们知道后来神预备了一只羊羔来代替这个以撒献祭，对不对？所以你发现亚伯拉罕，他对神的话、神的应许是完全的信服，他能够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当他信心受考验的时候，他的心思仍然被神的应许、神的话语占满。他献上以撒的时候，他仍然对神的应许跟神的话坚信不疑，所以他通过了这次的考试，他的信心更加完全。所以有时候你到神面前来求医治，有时候你发现情况有改善，你就被这种身体状况的改善所鼓舞了，甚于被他的话语所激励。这个时候有可能神还是会考验你的信心，也许你发现本来情况好转，怎么现在情况又急转直下了？神要教导你，当每个感觉都跟他的话语相抵触的时候，你仍然要相信神的话语。你的信心必须单单的跟神的话相连。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 我们来读，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再一遍，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们再读10章35到36，往后面翻。希伯来书第10章35到36节，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我们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不可以丢弃那个勇敢相信的心。即使我还没有完完全全得痊愈，我仍然勇敢的相信，继续的相信神的话要成就，继续用勇敢的心、信心的心追求医治的主，继续用信心在那里忍耐地遵行神的旨意。我要把起初的信心，把起初的爱，对主那个起初的爱、清纯的爱，对主那个起初的顺服坚持到底，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只要神预定我回天家的时间还没有到，你说哎呦病得这么痛苦，干脆回天家算了，请问是神要你回天家的吗？如果不是，如果你回天家的时间还没有到，那即使病情的报告、症状、感觉都跟神的应许、神的话语相反，你仍然要奋战到底，要相信到底，要追求到底，要顺服到底。吴老牧师、吴汉斯牧师，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在肯诺夏步道受伤，身上很不舒服，而且很痛，除非他去医院接受治疗，或者神直接大能的医治他，否则伤势的恶化会影响他工作的能力。而他首先就回到圣经里面，他开始读圣经，从头到尾研读有关神的医治的专题。他越读就越确定神是要医治他的，医治是神的旨意。所以他自己祷告，也请别人为他祷告，很明显的就得着帮助。可是过了不久又复发了，他又请别人祷告， 又得着帮助，自己也祷告，可是又再复发，一而再再而三。每一次祷告就得帮助，但得胜并不在握，总是会复发。所以他就很困惑，而且心里头很气馁。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带他到锡安城的信心家庭的一个聚会。那个聚会罗炳森师母不在场，但是聚会途中他进来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这样。他说，主带领我来这个聚会释放一个信息，可是说完以后我必须离开。好，主要说的话是，如果主把一个祷告摆在你的心里，你一定不要停止祷告，直到祷告通了。如果主把一个祷告摆在你的心里，你一定不要停止祷告，直到祷告通了。罗炳森师母也特别讲到有关神的医治这方面，就是提到你要祷告到你得着神的回复，然后你不要管你的感觉如何，你要一直站在得胜的地位上。罗炳森师母又说，你凭信心不凭感觉就是得胜，凭信心不凭感觉就是得胜。许多人失去他们的医治，是因为得医治以后还一直在注视症状。然后他讲，他说例如这里有个年轻人，他一直在求神医治，神已经使他看见因主受的鞭伤他得医治，他也相信了。现在神要求他带病行一小段路程，他立刻认为他没有得着医治，然后陆炳森师母就走了。可是吴汉牧师一听就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指他，因为罗宾森师母根本不知道他讲的他的情况，对不对？可是他讲的话真的是从神来的。所以聚会完回家以后，他就决定遵从这些劝告。不久之后他身上的得胜稳稳在握。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希伯来书11章第1节，一起来。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再读一遍，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外面的眼睛还没有看见你所盼望的事情出现，可是信心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信心看见神，信心看见那个永恒的事物，信心看见神的应许，看见神的信实，看见神言出必行。所以在信心的领域，人可以继续不断的献上感谢和赞美。在神的应许还没有具体实现，心中所盼望得着的祝福还没有用外在可见的形式临到之前，仍然相信感谢赞美。所以信心 是对于那种未见之事必然存在的一种确认。当神把未见之事借着他的话语启示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代表着神跟你说事情就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这事已经存在了。所以我们必须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不管在属灵的追求、得意志的事上，都是一样的原则。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必须一直不断地相信，因为神不断地在说话，圣灵也不停地运行，你会成为你所相信的样子。你会成为你所相信的样子，因为信心是超越理性跟推理的。你相信神医治的应许，你相信神自己，你知道神所说的必定成就，所以你就死命的抓住神话语的应许，而不是死命的抓住医院的报告。你死命抓住神话语的应许，你相信神口中所说的话，神的话就要成为你的实际。在这样一个实际里头，你全然的相信，到这个地步，你渐渐就会成为你所相信的样子，而不再是报告所宣称的。你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你的信心会被提升。神按着你所相信的在运行，因为神是按着他的话语在做工，所以你就成为你所相信的样子。所以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在那个信心的看见里，我们已经拥有我们所求的事物，所以我们需要先接受那看不见的实底，然后神才会把它们转化你所看见的样子出现。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记载的这些信心英雄们，他们在看到信心的结果会用一个可见的样式呈现之前，他们早已在信心的领域里采取行动了，对不对？所以所有这些信心的行动都是在眼未见的信心领域里头采取的。所以你确信你已经得着所求的，这个就是信心。你要持守这个信心到底。你有一个不摇动的信心，直到神把你所能够领受的祝福从所看不见的情形改变为看得见的样式出现。所以凭信心行事，那个意思就是你凭着看见那个永恒的事物，而且你被这些永恒的事物所占据心思，所以你就用这种信心的眼光来行事。信心看见神，信心看见神的应许，神的信实，信心看见神许多美丽的属性。这种没有看见就相信的经历，使彼得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里面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超过他过去眼睛所见的快乐。虽然他现在是信所未见的，可他里面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看那个约拿，他不顺服神被丢到海里面去，然后被大鱼吞了，可是他做什么？他在大鱼的腹中的时候，他献上感谢的声音达到神的耳中，他在那里感谢神，所以大鱼就乖乖的把他吐出去，吐到旱地上去了。 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水喝，可他们凭着信心在那里唱歌，唱赞美神的歌，然后就看着首领跟尊贵人在那里挖井，哎，结果他们一面唱歌的时候，井水就涌上来了。所以我们要勇敢的相信，勇敢的发出感谢跟赞美。这个就是刚刚所读的希伯来书10:35-36的命令，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勇敢的赞美感谢，勇敢的相信，而且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每一天忍耐着行完神的旨意，这样你会经历到神应许的成就。在希伯来书6:11-12，我们也来看好不好。希伯来书第六章，往前面翻，6:11-12，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你怎么承受应许？信心，勇敢的相信，殷勤的相信，凭信追求，还有忍耐，每一天忍耐着遵行神的旨意，遵守主的命令，这样你可以承受应许。在希伯来书13:15还有一个命令，希伯来书13:15啊，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里有一个命令说，靠着耶稣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所以颂赞是一种祭，特别当你生病的时候很不舒服，我很不舒服，我没有叫苦连天已经了不起了，还要颂赞。你知道祭牲被献祭，献在祭坛上，我想那些祭牲要被杀的时候一定会哀鸣，对不对？因为他很不舒服嘛。可是我们不是牲畜，我们是神所造的宝贵的人，所以我们越不舒服要赞美跟感谢。赞美跟感谢是信心的表现，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有个住在美国密西根Detroit 的一个女士叫伊蒂斯劳华特，她有一只眼睛是严重的远视眼，另外一只眼是内斜视了15年，她戴着强度的眼镜11年多，而且每6个月就要找专科医师换眼镜。她只要稍微把她眼镜拿开一下，哇，就头很痛，这样痛得不得了，而且完全看不清楚这个东西是家具还是一个人，每样东西都模糊不清。后来他去参加一个医治步道叫 FF Bosworth 包福瑞的一个特会，在 Detroit 那一天他真实的重生得救，而且他的视线也变得明亮很多。第二天早上他又去聚会，请这个包福瑞弟兄为他祷告，结果眼睛就立刻得着医治了。所以2个小时的时间，他的眼睛就直直的看东西，他发现视力非常的正常。然后呢，在那天余下的时间，他回家之后还有隔天一整天，两只眼睛又恢复老样子了，而且比以前更加糟糕。所以家里有人就跟他说，你快点把眼睛带回去了，要不然你的头会痛的，而且到最后很可能你眼睛会瞎掉。他说我不要，继续信靠神，感谢神，赞美神。结果隔天他的眼睛又可以完全看直视看东西，而且越来越强健。然后他开始读圣经，他发现他只能读圣经，其他的什么都不能读。然后又过了2个礼拜，主又奇妙的医治了他。所以他就全心追求医治的主自己，他也被圣灵充满，他继续的追求主，主就不断的充满他。后来他这样讲，
他说我要赞美神，因为神把医治的应许放在圣经里面。也谢谢主借着包福瑞弟兄来底特律告诉我们关于这个圣经所讲的话。他说自从主医治我之后，我再也没有因为眼睛而引发的头痛。他说没有人比主对我更真实，他每一天都更加的靠近我，我开始向别人述说他为我所做的事。几乎每一次我做见证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在身体上或灵性上得着帮助。所以得医治的见证是会容神益人的。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四节啊，这里是提到拉撒路死了，他病死了，被埋葬在坟墓里头了。好，三十八到四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说了这些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他姐姐马大一直在思想拉撒路的死样子，啊，我想他在坟墓前就觉得啊，连那个尸体腐烂的臭味都闻到了，啊，所以他相信拉撒路是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他没有办法相信此时此刻拉撒路会复活，所以他才跟主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可是主耶稣跟马大讲一句话：“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神要负责他自己的荣耀。主耶稣在信心的领域里已经看见神的荣耀使拉撒路复活的事实，所以主耶稣就是凭信心行事，所以他就叫人把坟墓口的大石头挪开，然后主耶稣就发出感谢的祷告：“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所以我们还在生病的时候就可以说：“父啊，我感谢你，你已经听我。”我心里面的呼求，我心里面的呐喊，你都已经听见了，我感谢你。好，当你这样子相信，这样子祷告的时候，耶稣说你就必得着。耶稣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然后耶稣用信心发出权柄的祷告，这是一种权柄的祷告：“拉撒路出来！”命令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复活了，身上还包着裹尸布。所以主耶稣说：“解开，叫他走。”所以我们的神是医治的主，他不只能够医治病人，也能够叫死人复活。在神的应许一发出来，到神的应许成就这段期间，我们不要注视坟墓的黑暗，不要像马大一样思想尸体腐烂的模样，不要一直注意症状，不要因为看不到令你鼓舞的事就丢弃信心。你总要继续仰望神的应许，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把感谢祭赞美祭多多的归给神。而且你深信主的话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信，你会看见复活的神迹，看见那个捆绑的身体的裹尸布被脱去了，你会看见这个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自己常常很不忍心看别人受苦，可是保罗这样讲，他说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最近七楼要打包整理，我在整理的时候就看见爱讯上有一篇 很久以前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写的见证，很宝贵。这个姊妹就是提到她在一个环境的熬炼当中，然后在这样的熬炼当中，她就看见自己那些天然人的思想观念本性通通浮现了，一无是处。所以在神的光中，他就是看到自己的败坏、任性、骄傲、倔强。后来呢，神就带领他去参加一个布道会，是吴永长老的布道会。然后他一进会场，他就听到在唱诗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他说他听见这个诗歌的时候，神的灵就临到他，他就一直的流泪，止不住的泪水跟哀伤都在他心中搅动。而吴永长老那天刚好就是讲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还有四十节，讲台上就是讲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一节经文其实也可以翻译作主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然后吴永长老就提到当年他患肠癌，医生宣布他就是等死了，因为他曾经被开刀，可是打开来已经全部都是癌细胞了，所以又马上缝上去，所以医生宣告他等死。可是他就是继续相信神，相信神的话，相信神医治的应许。果然神的荣耀彰显在吴永长老身上，他如同从死里复活一般，他完全得医治，他肠子的癌细胞全部不见了，所以他可以被神使用好几年，很多年，不是好几年而已。所以神的话那一天就刻在这个姊妹的心板上，所以当讲台呼召人的时候，他就第一个跑到讲台前，他就立刻认罪悔改接受主，然后就唱有人聚会就唱诗歌说，主啊，我今来，我今来救主，求主用你的宝血洗净我，洗净我一切的罪恶。这个姊妹就在讲台前，她全身就被神的灵几乎要把她打倒了，然后她说她牙齿上下颤抖，一直在发出声音来，结果他就这样被圣灵充满，说出方言来了。所以他就在里面经历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知道圣灵充满就是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你经历到那个神的荣耀四围环绕你，宝宝你，真的是你过去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当时就是外在的环境，他实在是苦不堪言，他的环境非常的困苦艰难，毫无喜乐可言。可是非常奇妙，神的荣耀充满他，四围环绕他，神荣耀的同在宝宝他，也提升他，使他可以凌驾一切之上而得胜， 外在这一切不容易的状况。我知道直到今天主仍然帮助他，我也知道只有主能够帮助他，也只有主荣耀的同在能够使他临界一切的身上的不容易，保守他得胜到底。当你在寻求神的医治，或者你得了医治，你需要继续持守这个医治，你要留意四件事情。第一，保持顺服的心，保持顺服的心。可是谈到顺服，我必须告诉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你要跟主耶稣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好，只有当你跟主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在一切的事上，所行的事上，认定主，求问主，然后顺服主。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好好追求主的人，你已经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当你遇见疾病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不会慌乱，你就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你认定主，求问主。如果主要你去吃药，你就去吃；如果主要你去就医，你就去；如果主要你单单倚靠神，你就顺服主。很多人平常不肯好好追求主，跟主也不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生病的时候就慌乱了，这里东跑西跑，乱搞一通，然后发现怎么都没有得着帮助，主都不帮助我。所以你一定要跟主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然后每一天你要顺服，保持顺服的心，你要记得每一天遵守主的命令。跟我一起来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每一天就是这样，不管你平顺也好，你生病也好，主的命令没有改变。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第二，保持信心，保持单纯的信心。你要一直的相信神自己，神的话，神的应许，不要把你的焦点集中在症状或自己的感觉。你要忘记自己，单单注视神，单单去抓住神的应许，神的话，看神，保持信心，注视神。第三，保持接受的态度，保持接受的态度。你看那个枝子，它一直接在葡萄树上，保持接受的态度，接受葡萄树供应给它的生命之浆，对不对？我们也一样，我们用信心去住在主里面，跟主耶稣这棵真葡萄树连结，然后一直保持接受的态度，一直从主领受，他是要给我们的永生的之浆。每时每刻凭信与主连结，每时每刻学习住在主里面，跟主保持一个亲密连结的关系，每时每刻从主领受属天的医治与神圣的健康。曾经也有一位有信心的长者，他的面部有可怕的肿瘤，是癌症在他的 脸部，所以朋友们都为他很担忧。可是他就是祷告，把自己很安详的交给主，他很平安，一点都不忧急。然后他就是用信心保持接受的态度，从主领受那个生命的力量。每一天有很多次他都自己把手按在他面部疼痛的地方，他就为自己按手祷告，继续不断的用信心接受主属天的医治。和他每一次的祷告，他觉得确实有一股生命之流从天上流到他的脸，流到他的身上来。过了一段时间，那个肿瘤消退了，可是留下一个疤痕，别人可以看得出来。保持接受的态度。第四，专心追求荣耀的主，追求医治的主自己。我们一定要追求医治的主，过于追求医治的祝福或其他祝福。 好，所以你的生命的核心是专心的追求荣耀的主，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外面的人都刚强起来，追求医治的主。而信心的表现就是感谢赞美主啊！所以我们每次在这里追求主的时候，我们常会先唱诗歌，然后叫大家要开口大大地感谢主、赞美主，向主大大张口。主必用他荣耀的灵充满你的灵与魂与身体，使我们里面全然光明，毫无黑暗，身上要彰显神荣耀的全能。所以愿主彰显他荣耀的全能在座的每一位身上。阿们。